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六到十四节。奉主的名，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开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了，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埃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满、马太、亚利菲的儿子雅各、奉律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我们起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看到装饰还是白色的，到下个礼拜天就会教会会装成非常的红色，因为那个是要庆祝啊圣灵降临节，也叫五旬节。然后呢，这段时间从复活节到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节之前，这段时间叫什么？节期、显现期。主耶稣在地上继续显现，当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在想说耶稣复活了，有一段时间跟他的门徒显现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就被接升到天上去，而且这里用中文描述是驾着银船上去了。那你们会觉得这跟中国的哪一个神话故事有关系呢？悟空啊，奥师兄啊，哎，不是大师兄，大师兄驾云降临。而且他说你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去，将来还要再来啊，还是要驾着云来，人肉眼可以看到的。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到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一群姐妹就带我们看叫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有个故事，当尼布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王叫尼布加尼撒，巴比伦就是当现在的这个伊拉克啊，尼布加尼撒王这个掳掠了这个所有的当时的犹太人这些精英贵族，然后有几个少年人，包括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然后把他们放在皇宫，想要同化他们。然后其中他又建造了一个这个非常高大的金像，从金头开始，银啊，这个啊铜啊铁这样子，半铁半银，一个高大的形象。然后他说普天下的人，他的统治的这个帝国巴比伦帝国的范围，所有的臣民都需要向这个金像下拜。可是这个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都不愿意下拜，凡是不愿意下拜的就会有惩罚。什么惩罚？就是死，就要丢在那个烧着的火窑里，然后
有人就告密啊，说这个你所重用的这个戴以礼的这三个朋友，他们在吹号呼喊所有的臣民都要下拜的情况之下，有这三个人都不愿意下拜，所以说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召了他们三个来，就问他们三个为什么不下拜，这是我建造的这个这么伟大的神像，然后如果你们现在当下就下拜，就说明别人告你们是假的，可是如果不下拜的话，你们就要被丢在 火屋里面。你知道这三个朋友怎么回答这个戴以礼的？他说，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上帝会救我们，即便你把我们丢在火里面。可是如果我们的上帝不救我们，你把我们丢到这个 火窑里去的话，我们也不会像你所造的这个金像下拜。然后王听到这么忤逆的话，这个违抗圣旨的话，大怒，他说把那个这个火窑加大了的那个火力比原来的要加七倍，然后呢把这三个这个啊戴以礼的朋友就捆了之后，然后就要丢在，你知道抬这三个人的，两个人抬一个人的话至少有六个人，抬进去的人都被烧死了，可是这三个人被丢进去了之后发生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因为尼布加尼撒看到的是说，我丢进的这不是三个人吗？怎么会有一个人在里面行走？然后呢就叫这个戴以礼的三个朋友，你们从这个火窑里出来吧，然后宣告说，你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上帝，就是第四位在他们中间行走的，保护了你们，他们身上的绳索被烧掉了，但是眉毛衣服毫发无伤的从这个七倍火力的那个火，然后当时一群姐妹带我们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就问大家，这到底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发生的世界，还是一个神话故事？然后大家都在讨论，讨论什么呢？讨论说，当时这一个戴以礼已经是升任为什么？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宰相、总理。所以说呢，有人推测是说，既然他手里面有这样的权力，在写这个巴比伦历史的话，那肯定可以把自己所信的上帝美言呢，或者是说把它写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又有人讨论是说，这个历史世界是真的有，但是是不是这么神奇呢？是有这么厉害呢？是不是夸大了呢？然后当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从1991年到美国，4月份到美国，5月份第一次去教堂，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到9月份受洗成为基督徒，一直到现今，到星期五到今天为止，我相不相信任何一个在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我从来没有当都是一个神话故事来看待，也没有当都是任何是预言故事来看待，我就是100%的相信圣经中记载的每一件事情，在你无论怎么样能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我都当作是一个历史事实。为什么？因为我确实的相信，我所相信的，我们基督徒相信的这位上帝是至高的，是创天造地宇宙的主宰。如果说我们所信的上帝还需要信他的人怎么样给他脸上贴金，说我们的上帝不够厉害，所以说我要写历史的时候，我要写的他很厉害，我在描述他的时候，那是不是很冠带的一件事情？
就对我个人来说，我百分之一百相信圣经记载的任何一件我们说的神迹都是历史事实。因为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做不到这些事情，而且轻而易举就做到的事情，那他还算是上帝吗？他还算是真神吗？他还值得我们去相信和敬拜吗？今天里面也有一件事情，不是有耶稣被接腾云进入到升上去，他脱离了这个什么万有引力，升上去了，然后不见了，有一天又在空中显现，驾着云又下来了，那是耶稣再次了。在这个之间谁在工作？就是耶稣说我去了要把圣灵差来。圣灵是谁？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三个位格，这一位同一位上帝的第三个位格，耶稣要差他来。耶稣跟父上帝要把圣灵差到地上来，我们今天等候的就是这一个这一位。其实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受洗的人应该都有圣灵。我之前讲了，圣灵也许在你里面，但是我们没有让他在做主，我们感觉不到。我们为什么要每年都要庆祝从耶稣复活之后50天之后要庆祝圣灵降临？是再一次的提醒和激发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我要追求圣灵这个能力的这个运行，充满这个空间。所以不只是一个节期的庆祝，对于作为一个牧师来说的话，不但我自己希望我自己能够不断的复兴，我也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庆祝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经历到被圣灵充满，然后那个圣灵的能力在这里涌流。因为这涌流的结果是什么？就会带来医治，带来释放，带来上帝的荣耀的显现，我们可以经历得到。所以说连续这么多个礼拜来，我在讲到的时候都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从复活节这50天里面，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要追求来圣灵充满。因为这里讲到这整段来说的话，前面可能有几节没有读，他里讲到是说，不但圣灵，不但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洗礼的这一个洗礼，乃是要有一个圣灵的洗礼。那我们追求的这个洗礼的这个行动，一辈子只有一次，但是圣灵的感动或是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其实是每天都可能可以经历。然后如果说我们觉得说我们个人觉得很难经历到，那我们就共同的祈求，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对于牧师今天分享的这一个信息，我们共同去相信，我们共同去追求的时候，就达成一致的愿望。这种一致的愿望肯定是被上帝悦纳，因为是上帝鼓励我们这样子做的。我们不要醉酒，乃是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对我们基督徒上帝的一个期望。所以说当圣经有这样的应许，然后我们牧师在这个讲台上又鼓励大家这样子做，然后我们真的是愿意这样子做，这样去追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终究上帝会按照他在圣经中已经应许的，牧师所鼓励的去完成，让上帝的灵在这里充满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在历史当中看到教会复兴，人心改变，生命翻转，甚至你知道，如果这一群人 上帝的灵在这里运行充满的时候，你知道外面的人都可以看到屋顶会 发生什么事情，发生火焰。因为当时第一次的五旬节圣灵降临是什么？上帝的灵降临的时候，每一个人头上怎么样，就有火焰，有火石出来，真的在这里充满的时候，这个空间就会发生变化，甚至有人会肉眼都可以看得到。什么叫吸引万人来归向主？当上帝的灵在这里运行充满的时候，周边的人无论他是不是基督徒都可能被吸引过来，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生命的磁体，它不只是 吸铁而已，乃是把人的生命给吸过来。所以说牧师在这里已经等了多少年了？十八九年了。因为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很难够位置坐，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外面都会排着排着很多人。去年还是前年，就在一个大学里面发生过，对不对？就一群人在这里敬拜，敬拜到一种程度都受圣灵降临，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离开，连续多少个小时都在那里，而且也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渴，甚至然后人就不断的涌来涌来。是去年吗还是前年？罗牧师啊，前年。可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凉下来了，但是总有地方要被点燃嘛，我们这个教会也应该被点一点，对不对？好，这是今年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我们可以共同追求共同渴望，不是为了要荣耀自己或是这个教会有多厉害，乃是要证明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乃是创天造地的上帝，他的能耐不只是可以救这三个在火窑里面有七倍火力的人毫发无双，不但可以脱离地心引力不断上升，因为耶稣也曾经在海面上行走，在诗篇二十第八篇讲到第三节讲到，他说我们看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就知道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们，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看顾他们。所以说我礼拜五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位救三带你三个朋友脱离那个火窑的这一位上帝这位人子描述的时候，我说他的能耐是什么？他的能耐可以把表面温度6000度的太阳当做我们手里面的弹珠一样在玩。诗篇第八篇不就是我们观看上帝你用指头所造的天，天包括里面所有的星体，所以说我已经还把上帝描写的小了呢，整个宇宙现在拥有的星体在上帝的手里面是要造作出来的。所以说他在我们看来一靠近这6000度就灰飞烟灭被烧干净，可是上帝的能耐拿在手里面当作是一个小弹珠来玩。然后我一直在想，牧师也好或弟兄姐妹也好，当我们在为自己的信仰做见证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为什么有人会信有人不会信？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圣灵有没有工作，有没有运行。因为上个礼拜罗牧师讲到的时候是那段很有名的一篇讲道，是使徒保罗在传道到希腊的时候，在雅典的一个雅略巴谷的地方一个广场里面，他就跟当时的一群雅典人希腊人是什么？希腊人有他们的众神之神宙斯，有战神赫克里，这些
在奥林匹克匹克山上都有很多的神明呢、啊。然后呢，他们就怕还有一尊大神没有被拜到，所以说他们就直接上面写着字说未知之神。保罗说，你们还没有认识的神你们都拜了，我现在告诉你，你们未知的神才是最厉害的最大的，就是我现在要介绍给你们，他是创天造地的那一位，被称为自由拥有的上帝耶和华。然后你知道吗，这段话罗牧师提醒我说，哎，你在1991年刚信耶稣不久，你就写了一张福音单张，你就整篇的引用这段圣经。我好像不知道发了多少张，反正我最近在找，还剩这么一叠，是不是 recycle 掉了怎么样，我找不到了，反正是塞到哪里了。这张纸前面有我的 一两句话，下面有一两句话，中间就是这段话。我觉得无论是我们从小在国内啊，在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这个信仰这个教导下教育下，还是佛教徒还是其他宗教信徒，当看到这段圣经的话，他们应该会受感动，应该会突然之间就这个什么，这思维就通了，突然之间就开悟了。可是我发现最近我还把 这段话跟星期上个礼拜五的一个新朋友，然后让他看分享，我说开发现好像也没有啥反应啊，也没有说认同啊，这他说的太对了，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白纸黑字在我们基督徒看来太有智慧了，说的太对了，突然之间叫什么，这个一句话这一段话点中我梦中人啊，突然之间就清醒了，听上帝听保罗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种的领悟没有，为什么？没有圣灵，没有圣灵人就用自己的理性这个认知的能力，但是一旦有圣灵的启示的时候，它就翻转，它是一种从上头来的，突破你这么多年来不断的社会啊、书本甚至老师和其他的信仰所带给你的这个什么一种牢笼也好，一种思想的这个禁锢也好，如果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没有圣灵来感动你充满你的话，你即便是金玉良言也没有用，对你来说哦，这就是基督徒他们相信的这一套而已，你知道，突破不了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如获至宝，因为上帝的灵在我们身上有一再不断的在感动和工作。让我们起祷告。主啊，我们寻求你等候你，纵然圣经白纸黑字给我们有很多的教